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五章二至七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五章八节到六章三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五章二到七节，或者有人会说，经文当中提到飞行的书卷和凉气中的妇人，分别代表什么呢？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根据撒加利亚的记载，飞行的书卷审判违背神律法的人，特别是偷窃和起假誓。而在凉气中的妇人，他是罪恶的化身。所以飞行书卷和凉气之中的妇人，这两个意象就说明，罪恶不但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而且是要被除灭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故土的时候，最大的罪恶就是对金钱的贪得无厌。他们渴望物质上的东西。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描写圣殿建造之后百姓在那里生活的问题。马拉基书三章八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神亲自回答这个问题，神说全国都夺取了属于神的物。以色列人是犯了贪婪的罪，为自己累积财富，为此他们宁愿抢夺神的物，伤害自己的弟兄。这样就是他们在撒加利亚时代所做的事。神话给撒加利亚听，神是要除去贪婪的灵。在圣经当中，任何时候看到一个妇人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总是跟邪恶有关的。例如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有一个妇人在面团里面放了酵。整本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看到酵，几乎都是代表邪恶的。当圣经描写一个宗教上的妇人的时候，就好像启示录二章二十节推雅推拉教会当中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以及启示录第十七章的大淫妇，他们都代表邪恶。在撒加利亚的异象当中，这个妇人象征以色列国已经商业化了，神要祝福他们，但是神必须首先是解决他们贪婪的罪。在凉气中的妇人这个异象，用妇人代表邪恶、罪恶，或者是因为希伯来文罪恶这个字的阴性。妇人很心急，很想逃脱不受审判，但是五章八节当中，撒加利亚就进一步指出，天使令这个妇人就范，扔在凉气中。撒加利亚书五章八节经文记载，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圆扔在凉气的口上。 一位学者好详细咁解释呢一节经文，佢话天使宣告呢个妇人就系嗰个邪恶嘅皇后，解释嘅天使随即将呢个妇人抌入凉气里面，又将嗰一片圆形嘅圆抌喺凉气嘅开口上边。妇人好满意咁坐喺或者住喺凉气当中，但系神而家是要除去或者毁灭巴比伦的商业化，而这个妇人就想逃脱，因为妇人不想被除去，不想这样去结束不可避免的命运，于是妇人就尝试想逃脱神的审判。天使说这是罪恶，在这里罪恶这个字的意义相当广泛，通常是用来作为公义的反面，一个对立面，例如箴言十一章五节、十三章六节，以及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和三十三章十二节等等，包括社会、道德、宗教各类的恶。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是阴性的，所以用妇人来将罪恶拟人化，这个妇人企图从囚禁当中来到去逃脱，但是天使的力量更加大，将妇人困在这个凉气依法当中。不过所用的动词就显示双方是经过搏斗，罪恶的力量绝对不容忽视。撒加利亚书五章九节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冠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翅膀如同冠鸟的翅膀，是指这两个妇人如同冠鸟的翅膀那么强而有力。圣经当中的冠鸟呢，不是象征天使，因为呢那种其实是污秽的不洁净的鸟。罪恶在天使面前不但没有能力，而且还要被带走。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的翅膀就如同冠鸟的翅膀。冠鸟巨大的翅膀的确很合适，成为这里的比喻。而冠鸟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它的意思就是忠诚者，亦令到这个比喻呢，更有意义。罪恶的挪去，正如三章四节那里提到的约书亚污秽的衣服被脱去，这样都是守约的神白白的恩典来的。而且这两个妇人的翅膀当中有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那里是有双重意义的，所以这里的意思可能就是他们的翅膀中有灵。这样的记载呢，就是在这里特别强调除去罪恶乃是神的作为。两个妇人和风都是神所拣选的，只有神才可以除去罪。如同冠鸟的翅膀，意思就是有很大的翅膀。撒加利亚书五章十至十一节记载，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把它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神在这里动工，他要将不敬虔的、无情的商业主义赶出巴勒斯坦。那请你注意，以色列子民本来是游牧民族来的，他们是专注并且擅长于农业。摩西律法就是跟这种生活形态有关的，当中教导以色列人关于土地、葡萄园、谷物、牲畜之类的事情。现在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很多了，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务农。你有没有听过有犹太籍的农夫呢？当他们被掳去到巴比伦之后，就由外邦人的身上学习了做生意，沾染了贪爱钱财的心态，亦成为很优秀的商人。我要重申，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讲述的就是 当主耶稣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是会审判除掉从事商务的巴比伦人。圣经提到穷人的次数比提及富有的人是要多的。在雅各书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就见到很严厉的责备。经文说，哈，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雅各是很反对为了累积钱财而存钱的。雅各书五章四节继续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请注意撒加利亚问解释的天使话，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咁天使就回答话，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示拿喺边度嘅呢？喺巴比伦。神要将呢个邪恶嘅制度归还到佢原来嘅地方。使徒约翰见到最后毁灭嘅情况，佢就喺启示录十八章一到五节话，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比照翻现代的文明，神有没有介入庞大的事业的呢？神有没有介入股市呢？有没有介入工会呢？有没有介入娱乐界的呢？每一个聪明人他们都承认神并不在其中。不过有一天神就会将这一切由这个世界当中剔除。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经文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当这个邪恶的制度被除灭的时候，巴勒斯坦就会成为真正的圣地。而当全地的邪恶被除灭的时候，神的国度就会降临。对于生活在邪恶世代的你和我来说，这个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呢？示拿地是挪亚洪水之后人类背叛神修建巴别塔的地方，这个是罪恶的都城巴比伦的代名词来的。凉气装载着象征罪恶的妇人停了在示拿地，那就意味着罪人没有办法加入义人的会中，不虔诚的国家将会永远地从神的面前 被放逐。量器代表罪恶，量器被人抬走就表示神将罪恶除去。这样和第三章约书亚污秽的衣服得以脱去呢，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我哋进入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嘅研读查考啦。一齐嚟睇下十个异象当中嘅最后一个异象。神让撒加利亚喺一个晚上见到呢十个异象。为咗要更明白呢啲背景咧，我哋先嚟温习一下呢啲异象先啦。第一个异象系喺巴洛树下骑住马嘅人。第二个异象系四角。第三个异象系四个象人。第四个异象是拿着准绳的人。第五个异象是约书亚和撒旦。第六个异象是苗锐和七眼的石头。第七个异象是灯台和两个橄榄树。第八个异象是飞行的书卷。第九个异象是凉气中的妇人。现在就是第十个异象，就是四架马车的异象。我要再讲一次，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一系列的异象一共只有八个，不过我就认为这里是有十个异象。关于四架马车的异象，是先知撒加利亚所见到的最后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和第一个异象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例如马的出现，不过亦有以下几处不同的地方的。第一，在第一个异象当中，神的使者禀告说，见全地都安息平静。而在这里呢，天使就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第二方面，如果说第一个异象展现给我们的，是见到神百姓的困苦呢，那最后一个异象就会让我们见到耶和华百姓最后的胜利。第三方面，如果说第一个异象所描绘的是仇敌的平安，那最后这个异象所描绘的就是对仇敌的最后审判。第四方面，如果说第一个异象是指出了神国度的出发点，那最后这个异象就象征着完全的成就了。只要将这两个异象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就能够明白，神作为历史的主宰，不单止对世间万事是了如指掌，神更加是介入当中来成就祂自己的旨意。撒加利亚书六章一节经文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这节经文指出审判的工具和舞台。审判的工具就是四架车，亦都被称为天的四风，是象征神的审判权柄。至于审判的场所就是两山，而这个词前面是有定冠词的，橄榄山和石安山是象征神的审判之地。两山又叫做铜山，在圣经里面，铜的象征是有以下两点的。第一，强大的能力和胜利。正如列王纪上四章十三节所说，在基列的拉末有便基别，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拿西子孙艾尔的城邑，巴山的阿尔哥伯地的大城六十座，都有城墙和铜山。在启示录的一章十五节当中呢，亦都讲，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第二方面，它象征的特点，咒诅和审判。正如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所讲，耶和华要用炉病、热病、火症、疟疾、 刀剑、寒风、梅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因此呢，摩西举起的铜蛇，就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十字架。而圣殿中的铜祭坛，或者称为燔祭坛，就象征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呢，这里的铜山是象征神的审判，不单止是讲紧地理上的石安山和橄榄山，亦都象征宣告神的话语和审判的耶和华的宝座。撒加利亚说，我有举目观看，这一句再一次暗示出他是清醒的，他的眼睛是打开的，他不是发着梦。他说他看到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有多杰出的圣经注释家都认为这两座山就是指石安山和橄榄山。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这四架马车是在喀伦山谷的。经文记载有四辆马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就可以确定马是套在车上的。每一架马车都有一位马夫。我们继续读下去就知道呢，应该是这样的。正如但以理在他的异象当中他所看到的，马车可以解释做四个外邦人的帝国，而他们都要受到神的审判。但以理所见到的异象是已经完全应验了的，所以我够胆说这样解释呢是对的。而且我还认为这四架马车和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所看到的异象是一致的，都是预言将来的事情。其实从启示录第六章一开始，约翰就见到大灾难时期的异象，在异象之中他见到四个骑马的人，这样和撒加利亚所见的四架马车的异象的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撒加利亚书第五章，我们见到审判的异象，主要是神要审判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在第六章这里，神是要审判外邦，就是那些压迫神百姓的列国。这里呢，不单止显明了过去的审判，也都讲到将来在大灾难时期的审判。那山是铜山，这里讲的山所指的是铜山，或者按照字面上来讲是青铜色的山。在地球的远古时期就已经有铜了，回溯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几乎在文明的开始就有铜的存在。从象征的意义来看，旧约的铜是象征审判，铜就是会幕所用的金属之一，有两个圣器都是用铜来到去造成的，是用来象征罪的审判，分别是铜祭坛和铜祭的洗濯盘，是由铜所做的。这两种圣器都放在会幕的外院，两者都是与神审判百姓的罪是有关的。由于这个异象当中的山是铜山，那就可能是代表了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要由喀伦山谷开始，有四个审判会来到，这四个审判在这里就被描写成为四架马车。撒加利亚书六章二至三节话，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那这四架战车是由四匹不同的颜色的马来去作出区分。第一匹是红马，不过根据六章六节的记载呢，被打发出去的并没有一匹是红马来的。黑马和白马并没有多加说明了，但是第四架马车呢，我们就见到是由两种颜色的马来去拖住的，灰色和红棕色，或者是灰斑纹。每匹马各自拖住一架马车， 这里是根据希伯来经文的第六至七节所翻译的。最后一个词语呢，有各种的译法，例如是杂色的藏马、班文的马，注脚写着希伯来文加上掺杂灰白色。战车这个字呢，在原文当中没有再使用，只是用来提出到它相关马匹的颜色。在古代的战役当中，马车就是突击队，因此马车就代表了神在国际事物当中要采取主动。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